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卷四的4.3.7，牧师的责任在他的教会。这段呢，加尔文在说呢，既然保罗在众城设立长老，因此呢，牧师们呢，理当规规矩矩的守住他的那个地方的教会的责任。我在这里介绍一两个英文的字，一个叫 charge，charge，就是说牧师所被托付的责任 charge。那他说这个牧师呢，既然神呼召他呢，这整段的最后几个字呢，说除非有教会的权威指导他换一个工厂，不然的话不要擅自的离开神要他守住的岗位啊，或者岗位可以翻译 charge。长老会案例一个牧师呢，我们有三个步骤。第一是做传道人候选人 candidate for the ministry， 意思就是说一位弟兄在区会在众长老众教会众牧师面前做见证，说神呼召我，我有这个心智，就这么多。然后呢，他就开始一个受监管的受培训的过程，进神学院实习等等。第二个阶段是讲到的所谓执照 license 啊，在浸信会也有的。第三就是案例。好了，我们不讲中间的，到了要案例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做的，就是这个区会啊，一个区会就是众牧师和众教会，这个叫区会 presbytery。区会呢就要审核这一位要考案例牧师考试的弟兄，他若被批准案例，他是为了什么 charge， 为了什么岗位而案例的。比方说最普通的就是牧会，某一间教会。第二，宣教士、神学教授、机构同工等等，我们的宗派是可以被差遣去独立教会或者独立机构的啊，那个是一个很变通的一个长老宗派。第三，宣教士等等啊，但是假如一位弟兄他没有一个 charge， 讲的世俗一点，他没有一个聘书的话呢，他是不可以被案例的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规矩啊。说明呢，每一个牧师，加尔文说要守住他的 charge， 守住他的岗位，那就是说是为了一个事工而案例牧师的，而不仅仅是这个牧师很羡慕做监督啊，读好神学，什么都实习都完了之后呢，没有工厂的。我们这个 PC 长老会是这样做的，是每个区会一定要这个候选人有一个 charge， 有一个聘书，或者我们用的词是 call， 有一个呼召。基督教改革中荷兰背景的 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 在华人当中最有名的这个宗派的牧师有唐崇怀，有任以沙，有杨胜士 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 他们的做法呢，是总会每年把神学毕业生，就是可以去应征牧会的候选人都登出来，在那段时间大概两三个月的时间，众教会就可以去选这些的传道人来问话来讲道等等。所以整个案例的过程是由总会来安排的，至少30年前20年就是如此。所以不同的改革中长老中的教会有不同的做法啊，这个做法就是说总会所办的神学院加尔文神学院呢，是总会委派负责毕业生的安排的啊，是正式的，这神学院是属于总会的。我们 PCA 长老中呢，是说你区会一定要收到聘书才能案例，或者才能接受这个牧师做牧师。假如他没有聘书 ，without call， 没有任何教会或机构呼召的话呢，他就是 without call。那 without call 的牧师，只要过了2年都 without call 的话呢，区会就要考虑要不要 demit， 让他自动的放下牧师的职位，就是 without censure。不是惩戒式的让他放下他的牧师的职位，因为案例牧师守住有他的牧职，那是为了一个岗位，为了一个服事的。好，我们继续看下去。 4.3.8， 传道牧师的称呼。圣经呢讲到监督 bishops， 长老 presbyters， pastors 牧师， ministers 仆人，这些呢都是可以交换来用的。第二段 4.3.8 的第二段， To this point, we have considered only those offices which are engaged in the ministry of the word. 到目前我们只是在讨论那些话语的宣讲、话语的教导的职位。我们还没有讨论到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啊、罗马书十二章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等等里面还有其他的职位是什么呢？有两种 ,government, 治理 ,caring for the poor, 救济穷人。下面就要讲治理了。Governors, 他们是谁呢？是从会众中选出来的。Charged with censure, charge, 他们有个岗位，中文有没有翻出来？施行，中文是翻施行规劝和训诫，规劝 censure, 就是说他们有这个指责在道德或者是教义上犯错的事情的。这个智慧的职分呢，是每一个时代都必须的。长老会的规矩呢，把这个治理的工作呢交托给牧师和众长老们。浸信会呢，他们怎么来面对这件事情呢？他们认为正式的浸信会的神学是说，教会只有一个长老，就是牧师，执事就是执事。那这个是浸信会的把这件事情合理化，他们的用词的合理化。事实上哈，我觉得哈，浸信会的执事就在做长老会的长老的工作。啊，因为有信徒们来申请领洗礼的时候，他们是牧师跟或者是执事们来问心事的，来考验一个要领洗礼的人的信仰的。那他这个就是长老的职位嘛，这个就是治理的职位。长老们呢是选出来的，在我们的长老会的智慧章程的前提原则里面呢，有一句话的，就是说每一个教会或者区会。这第六条，选出职员，就选出牧师、长老、执事，这个权力是在那个教会或者那个区会。我读一次啊，教会职员就是牧师、长老、执事的性格、性质、资格与权力，还有他们就职的正常方法，都在圣经说明。不过，在任何团体，每一个 society, 每一个团体里面呢，选举牧师、长老、执事，还有执行他们的权力的权力。就是说 the power to elect persons to the exercise of authority, 选出牧师长老出来让他们行使他们的权柄，这个权力就是选出的权力呢，乃在于那个团体的全体的成员。那这一点呢，是长老会跟浸信会独立教会是同意的。不同意的地方是长老会改革中说，你选出这些的牧师长老，意思就是说给他们权柄，以有权威性的职分来治理教会。也就是说，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间接的民主，有选举的权柄，每一位会友都有，每一位领圣餐的会友都有。但你选出长老来，就让他用他的权柄来治理教会，不论是选出牧师或者选出长老。浸信会或者独立教会呢，或者会众制的教会呢，把这个权仍然留在会众的手上。所以有一些的浸信会呢，比较容许我说比较极端的例子啊，每个月一次崇拜之后有开会众大会，凡是美金500块以上的花费都要会众投票决定，那是30年前的美金500块，所以就包括买一部复印机比较大的购买啊，都要会众来批准。牧师不单是选举让他就职，每年或者每三年续聘的，这个续聘的权柄是在会众手上。那所以这两个不一样，但是同相通的地方是选出牧师、选出长老这个权力是在会友的手上。那圣经没有讲选举的，没有讲投票，但是圣经使徒行传给我们看到圣灵带领教会分别为圣，分别保罗、巴拿巴出来等等。那怎么分别出来的呢？在今天21世纪，有的是用投票的方法，有的是老人家，这个老人家可能是传道人，可能是长老，他指派明示或者暗示，明指或者暗指。还有一种就是几位长老提名之后，让会众有一段时期祷告和表达反对，不反对，经过等候祷告时期就成事了。Okay? 这种是我比较熟的华语教会，就是国语教会、华语教会的独立教会啊、弟兄会啊、聚会所等等的做法。我从一个改革中长老中的立场来看，这种长老提名、祷告等候和投票 我个人认为只不过是达到同样目标的不同的做法。因为圣经没有说投票，没有说每人一票。那圣经有讲圣灵会带领教会去认可圣灵分别出来的工人的。那你怎么样教会认可承认圣灵所分别出来圣灵所呼召的牧师或者传道长老和执事呢？大家都同意需要祷告，大家都同意需要等候，不同的是投票还是领袖们提名或者领袖们指派。那个就是会众的，刚才最后那句是长老指派或者是主教指派还是会众一定要投票而且还要续聘，那个刚好就是监督制、长老制和会众制的不同了。但这三个制度相通的地方就是这句话，就是选出职员的权利是在那个教会。我看哈，连圣公会那种监督制的教会呢，也有一点点让会众认可监督派来的牧师的。圣公会、卫理公会，我听说了卫理公会的师母呢，每三年就有一个月发抖，等那个监督派牧师换工厂，要不要收拾，要不要一家大小要收拾搬家了。就算是监督差派，也得有那个会众同意。只要那个会众抗议的话，会读一定会再重新考虑嘛。就是说，总的来说，这三种的会读制、长老制和会众制呢，简单的说就是牧师跟长老的关系，牧师跟长职的关系，长职跟会众的关系，会众跟牧师的关系，还有牧师跟牧师之间的关系，长职跟长职之间的关系，会众跟会众之间的关系，这六种关系怎么样结合起来，就产生了监督制、长老制和会众制。那长老制呢，是采取三个制度里面的长处，所以呢，在清教徒时期呢，他们也被称为是 via media。中用之道，其实不是中用了，就是中用，就是不是主教制，也不是完全直接彻底的民主。顺便一提，美国国会的宪章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是参考苏格兰跟爱尔兰长老会的会章，而苏格兰长老会的会章又是参考加尔文日内瓦的会章，所以呢，整个改革宗神学跟智慧的神学呢，是今天美国这种的三权分权间接民主的祖母或者祖父。好，下面呢 4.3.9 呢就讲到执事了。这个执事们呢，加尔文呢很有趣的，他说呢，从使徒行传跟罗马书12章第8节使徒行传6章呢，我们看见有两种的功能，他就把这两种的功能分为两种的职位，两种的执事。一种呢是施舍，我说了又说加尔文很多时候读圣经呢是从教会整体来读的。罗马书12章在保罗讲不同的恩赐这段呢，第8节，化作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我再读第8节下半，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那我们一般基督徒读这几节的圣经呢，说哦，我是哪一类啊？我是施舍的，哦，我就应当甘心施舍，以个人行使我的恩赐的角度来读的。你看加尔文不是这样读的，我们来看这段很有意思的，在这里他既是讲到教会的公职公开的职分，当时在执事中必定有两种的位分。保罗前一句话大概是指周济的执事，后一句话是指帮助穷人和病人的执事，就好像提摩太前书提到的寡妇们，因为妇女不能执行别的公职，只好不应该翻只好啊，只应尽心扶助穷人。他说这个执事，我们用今天改革中的话来说，是从事怜悯的服事的 ，ministry of mercy， 有两种，一种是救济穷人，就是管慈善款项的，管钱的；第二种呢是关心。去关照穷人、寡妇、病人等等的。所以加尔文把这几句话，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当殷勤，就看为是职分，不仅仅是个人的。我用韩国长老会来做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在美国纽约皇后区法拉盛区参观一个正在建堂的一个长老教会，就是法拉盛第一韩国长老会。那个教会有一位牧师， 有两位长老，150位执事。OK， 我是第一次听到执事有这么多的。这位长老呢，就是负责建堂的长老，就带我走，带我跟我太太走他们正在建的礼拜堂。有牧师的办公室，有浴室的，他们讲完一定是满身大汗的。有客座讲员的办公室和浴室， OK， 这很明显他们很注重传道人的。然后呢，楼下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小房间，他说这一间呢是老姐妹祷告的房间。那刚才说有150位执事，对不对？他们执事有两种，一种是案例的执事 ,ordained, 一种是韩文怎么说我不知道，意思是被指派的 ,appointed, 就不是案例的。OK， 所以这间房间就是老姐妹祷告的，这一个祷告团所负责这个祷告团契的老姐妹就是被指派的执事之一。所以这150位执事里面呢，可能有100位以上是非案例的，是指派的执事。就是说呢，不论是管理穷人的需要，或者辅导，或者祷告，或者是主日学某一个部门的部长，这些呢都算是非案例的执事。就是这里所说的12章第8节所最后那句话，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还有一句在第七节说，化作执事的就当专一知事。那这个知事呢，英文不是 deacon， 英文是 help， 就是若做支持性的事工的就当专一的帮忙性质的支持性质的事工的意思。那当然你可以把这个放作是在 deacon 知事里面的一种的功能。可你看见韩国的长老会呢，就在执事这个职位里面再分一些，是比较上等于是财政委员会， OK。 然后呢，另外有慈惠施工跟全民皆兵的那些的领袖们。华人教会跟中国教会肯定有一大把的怜悯人的恩赐，当然非华人也不例外。我的意思说，我们中国人跟华人呢，肯定有很多有爱心，看到邻居家人有需要就带来祷告会提出祷告事项的那种的弟兄跟姐妹的。问题是教会没有正式的，往往没有正式的差派他们，承认他们，鼓励他们，培训他们去做怜悯的事工，包括圣经辅导，包括非正式的管教跟惩戒。有的时候有人受了惩戒之后，比方说危机怀孕，那你之后你不仅仅是要他悔改祷告，完了之后怎么办呢？好，9个月谁来帮助他居住、置业训练、孩子们将来被领养等等等等的事情呢，都大可以组织起来嘛。所以这个刚才我说那个荷兰的美国基督教改革中宗派，他们就有一个事工叫做 Bethany Ministries， 电话号码是800伯达尼，就是危机怀孕的辅导中心，背后有基督教家庭支持这个事工，有少女怀孕来到这个辅导，就是 pro-life 的，用圣经原则来辅导的，他们背后就有一些家人等着要招待这位少女9个月到孩子出生。然后呢，这个事工呢就安排职业训练，假如这个少女需要完成中学或者是学一技之长等等，都安排好的。我说中国教会跟华人教会呢，有很多很多的信徒是愿意学习怎么样爱人的。那假如我们教会把这些怜悯的事工组织起来的话，首先教会一定不一样，有大地震，好的大地震，教会会着火的，会烧起来的。第二，争吵一定少很多，那些开会专家都跑去关心有需要的人。星期天下午呢，不是用来开会开到半夜三更，到处出去探访监狱、医院、寡妇、单亲等等。礼拜三祷告会当然就是着火的嘛，大家都把需要带回来祷告再出去。那有些事情呢，是一个地方教会做不完的，可能是几个教会联合来做，再搞不好再来几个联合，就变成基督教医院啊、基督教孤儿院啊、那些危机辅导中心啊等等。所以这个执事的怜悯事工呢，是有待开发的一块很大很大的园地。我说了再说，中国人华人太多这种的恩赐了，因为圣灵肯定赐下恩赐的，圣灵不会很吝啬的，所以我们要睁开眼睛，好像巴拿巴来看，看见就欢喜快乐，就劝勉，这样子呢，这种的事工就会开发。刚才我说的那几个字是《使徒行传》11章，巴拿巴到了安提亚，11章第23节，巴拿巴到了安提亚， 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看见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巴拿巴原是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当他看见欢喜劝勉的时候呢，嘿，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啊。就这种的动员教会做全民皆兵的事工呢，是传福音教会增长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策略。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